好，我们起低头祷告，我们就开始哈。主啊，我们谢谢你，真的，你让我们的爱也有一个出口，因为你把那个爱羊群、爱小羊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你也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爱，我们能够服侍。主啊，我们为着这样子服侍的机会，向你献上感谢。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服侍中，我们的真的也是觉得像今天早上的信息一样，有时候真是要向你求恩典，有时候大声的向你要求说恩典不够用了。但是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借着这样子的服侍，我们你真是一次又一次的叫我们经历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求你今天在这最后一堂课里面，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也继续的对我们的心说话，继续的重燃我们来牧养你小羊的热情和火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今天本来有要分享哈，那我想留着下一次好了。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上课，因为今天算是最后一次。你好，可君。
就是这个问题我可能也没有考虑得很成熟。上次我们在讲到那个孩子属灵教育的这个模式和环境的时候，就是您画了一个图，就是说是一个社会，然后教会，然后和家庭。对，我觉得那个图就是能够帮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和旧约里头的模式的区别，对不对？但是对于这个新的这个新约里头的这样一种孩子属灵环境的教育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构架，我就是在想说，那这个教会作为一个 community 来支持每一个家庭对孩子的这个属灵的教育，但是它同时在教会的外面呢，那就是这个世界，就或者说就是这个社会，这个社会里边就有其他的信仰，有其他的文化。那我就想说，能不能我们能够或者说我们来把这个教会的这个功能，或者说它的这个就是
怎么扩大它，
不是扩大，而是说怎么样能够把它，比如说举个例子，让它更加具体化一点。比如说我自己就在那里问我自己，就是说这个教会，我们的每一个家庭以及家庭中的孩子在教会中长大，所以他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所有的信仰和所有的我们所持守的东西真理。那么我们的孩子看外面的世界的时候，看外面的这个社会的时候，他们是就像他们是生活在一个那个鸡蛋的那个蛋壳里边，然后那个蛋清是透明的，所以他们可以看得见外面的社会，然后他们知道外面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他们能够分辨这个教会里边的和外面的不同
不一样
还是说但是因为蛋清它是就是一种比较柔软的，你可以就是可以还是可以出去的怎么讲，就是说还是说这个教会应该是像一个那个或者是一个玻璃的一个罩子，那同样他也可以看得见外面的东西，
但他出不去，
他不能出去。对，我想就是 understanding， 就是 define 一下这个，对，这样一个环境，到底我们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就是如果能够举一个就打个比方的话，可能可以帮助我理解说这个教会和社会的这个 interface 的那个
好。很好，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可君的问题吧。好，我想这个是教会，这个是旧约的时候，这个是新约的时候，新约的一个图，就是说让我们可以明白哈。当然有很多一定也没办法完全表达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家，这个蓝的框框呢是我们的家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孩子，这个小笑脸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有好几个孩子， 那我们这是我们一个家。那过去呢，在旧约的时代呢，这个家的存在，它是在这个一个宗教的一个社团，一个宗教的社群的里面。所以犹太的社会，它整个它是跟宗教互相结合的。所以这个家呢，他所受的教育，小孩子所受的教育，他们来往的人，他们一起守节，一起庆祝，一起做什么事情啊？所有这个社会里面要做的事情，跟他们的信仰基本上是吻合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那当然，整个世界来说还是一样的，但是犹太人好像犹太这一批这个选民呢，好像他们是一群这个被选出来被分别出来的，然后他们过的生活是跟外邦社会不一样的，而且他们有非常严格的界限，也非常严格的这个法则，是你没有办法超过的，不然的话你就会被这个犹太社会所弃绝啊。所以这个是当旧约的时代，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的模式没有 work， 对不对？没有成功。即使他们在一个非常严谨的这个宗教世界的里面非常严谨的这个信仰的这个社会，完全一致的这个社会里面，家庭也是非常一般来说，大部分都还是 supposedly 在他的理想的这个境界里面，他们也应该是完全守着神的律法的。但是这个模式结果结局是失败，这个应该大家没有什么反对吧？如果他成功了哈，今天我们还活在旧约了。他就是失败了，对不对？所以神不能把他的律法托付在这一般人的身上，这一般软弱的人身上，因为他没有办法行律法来满足神的心意。即使他们有一个很 strong 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社会的结构来强调强行执行 enforce， 可是结果是失败，而且失败的很惨，非常非常的惨。所以后来你想后来这被掳的情形，以色列百姓的情形，他们拜假神的情形，跟外邦同居通婚的情形，失败软弱受羞辱的情形，这失败的非常非常的惨。所以如果我们读先知书的话，我们都会看，现在看我们都要 掉眼泪，表示这个模式是 不 work 的，神没有办法达到他所要的，在人的中间没有办法达到。那所以这才会有新约，那这个新约呢，才在我们这一般一样软弱的人身上，虽然是野橄榄的枝子接下来，但是我们是原来跟犹太人是一样软弱的，所以我们没有因为觉得我们自己比原来的犹太人有多好。但是唯一的不同是在什么地方？新约跟旧约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地方？也不是说唯一的不同啊，最大的不同，最根源的不同是什么地方？不是教会啊，中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对 ，of course， 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不一样。所以旧约不能够达到的，神不能够达到的，这个因着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就临到我们这般相信的人身上。所以因着有耶稣基督的缘故才会有新约，那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生活。为什么可以有不同的生活？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住在借着圣灵住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身上，相信的人身上。那也一样，我们是一个家庭，然后是一个有一个家，有小孩子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家所处的这个社群是不一样了，因为现在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福音的广传，所以今天不再只是犹太人来可以信神了，不再是犹太人来得着神的恩典了，不再是犹太人来可以支取神的应许了。所有蒙恩的人，所有外邦的，从前那些被当作是狗的啊，不能够与神有任何关系的，那他们今天不一样了，他都信了耶稣。那基本上呢，神，我记得前面 有一堂课，我也有几次我提到，神造人呢是为着团体的，是群居的动物，所以不是能够与世独居的。所以今天就算一个家庭很好，他还是在一个社群的里面，他不能够与其他的人分开来啊，这是他没有办法，不是 self sufficient 的 啊，各方面他都不能够自给自足的，他必须是活在一个社群的里面。那今天呢，基督徒的社群，这些蒙恩人的社群呢，就不再是从前那个用律法来把大家聚在一起的那个犹太人的社会了，而今天这个我们基督徒所居住的社群，所属的那个社群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呢，是神把它招出来的，是神招出来的，那不一样。对，这一班人呢，他有一个特色，就是这一班人通通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是罪人，但他都是蒙恩，都有耶稣基督的记号在他的身上。然后更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来神在旧约的时候，在犹太人身上所失败的、所 fail 的、所不能够得着的，今天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得着？啊，我们看自己的，看自己当然就说啊，不行了，哎呀，哪里可能，对不对？哎呀，看到教会有这么多的软弱，这么多的失败，这么多违背神的地方，好、啊、哇，我们里面常常就觉得没有盼望，但是是可以的。神今天就是要得着这样子的教会，神今天在地上他就要得着教会。所以今天，所以圣经上才会说，当全地都黑暗的时候，这以色列家中才有光。所以我们今天的确，这个世界一直在堕落，而且越来，当然原本就是堕落，他原本就是抵挡神的，对不对？他原来就是不信神的，原来就是神所弃绝的。但是不是神所弃绝，因为他们也不，神还是爱他们，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心意、神的恩典里面。那今天这个外头呢，整个的外围仍然是一样的，一样是黑暗的，甚至只有增加没有减少。好，但是说老实话，也没有什么叫我们很惊奇的地方，没有什么 surprise， 因为人性的软弱就是这样。今天所犯的罪，虽然我们听见的越来越多，但是也不是什么新的罪。好，其实人早就都是在这些不非常可怕的罪恶的里面，啊！但是感谢神，我们有盼望，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他比在我们里面的更大，他比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啊！我可以软弱，但是我里头有新生命，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做老师或者做家长，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点，所以当我们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把孩子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知道什么是重点。我们不能够再照着那个旧约的模式再继续的在这里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中间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耶稣基督可以来代替我们活着。耶稣基督今天成为所有蒙恩人的盼望，他成为我们的整个力量的泉源，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那教会在，如果今天我们照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照着神的应许，照着在圣经里面所有的教导，这个教会是可以做一个得胜的教会。所以教会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感谢主，今天你看到真的在新约的教会，真的就是比从前的旧约的犹太人他们更明白神的心意，更能够 carry out， 更能够活出那个像神、像基督、那基督的生命，那就是不一样啊！有这么多的福音，这么多的见证，有这么多可喜可贺的事情，有这么多叫我们人心非常激动、非常振奋的那个消息，到处在那里传播。所以今天教会其实神还继续在建造，神继续在建造教会，要有一天。整个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这班软弱的人。所以我想这个刚刚可君的问题呢，就是说，那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来 perform， 就是怎么样来perform 要怎么讲？中文不会讲，我现在执行，对不对？行出我们的角色，对不对？我们理当有的这个角色，应该是怎么样？教会应该怎么样？那大家觉得怎么样？觉得有什么？听了这么多以后，在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上，教会的角色，我们应该怎么样一起来？ 但是大家应该很应该可以理解，对吧？我相信我们没有人觉得说，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这个家，我们可以不需要教会，哈、哦。我想我们大概应该没有这样子，但是就是说，我想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体验啊。像我，我记得我有提到说，我们的孩子这个小的时候，我们这个对于庆祝那个万圣节，好，我记得我在这边有提过。我相信你们的孩子，如果只有我们家的孩子，你家的孩子单独一个家不庆祝万圣节，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孤单，对小孩子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说今天我们可以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然后让孩子们找到同伴，说我们这一班人呢是敬畏神的，所以我们不去跟假神的节日有关，我不愿意跟偶像有任何的关联，哦，哎呀，这些孩子即使他是少数也是不一样。所以我自己家的孩子啊，现在长大了哈，我这一次他们这个办婚礼啊什么，哎呀，你就觉得说孩子他在教会里面长大就是不一样，他最亲的人其实就是在教会的人，真的就像自己家人一样。所以我上次我跟你们，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提到，就是Melissa 在他们新要租的那个地方，他在祷告哈，他就提祷告，他就是在一大堆的这些孩子们来帮他，年轻人啊来帮他们搬家，然后他就在那个门口的时候呢，说他跟 David 两个人在门口呢 garage 前面呢做一个祷告，他带大家祷告。那 Melissa 的祷告就说 ：“This is our family, this is our family, this is where our family is。”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家人。今天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家人，所以 we call each other brother and sisters。 我觉得这个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需要，不然的话呢，他们在外头遇到的都是黑暗，我们非常的恐惧，对不对？哎呀，碰到那个同性恋的教育怎么办啊，碰到这些贪心的，碰到这个世界上的狡诈啊，这些增进啊，彼此攻击，我们非常的不盼望我们的孩子们这样子在这样子的个环境里面受到伤害。可是如果今天他在教会里面成长的话，教会正常，教会健全，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就有避难所，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有避难所。所以教会要很健强，很健全，很正常，然后能够要合而为一，照着神的心意来往前走，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分。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上次没有机会讲哈、哦，我就很怕今天讲的预备的课没时间讲。那个我在那个前几个礼拜前，我听到一个孩子，一个年轻人啊，高中生啊、高中生呢，我们平常高中生很少参加我们大人的这个服事哈、啊。但这个孩子呢，因为他没有参加，没有，因为他是刚刚来。来这边不久，所以他的英文不是那么好，所以他就一直都留在中文堂里面聚会，他就没有去参加英文堂。所以他参与的服事呢，也是在英文堂，在中文堂里面。那他参与什么服事呢？他参与照相的服事，因为他很喜欢照相，对，他爸爸妈妈就给他买了一个很好的照相机哈，你就看见他到处在照。本来我们都没有觉得，哎呀，这孩子年轻人，对，我们看他照相，我们都觉得说他就是玩玩，就是因为他的兴趣。哎，没有想到呢，他非常的。为他这个服事，他非常认真，他还常常为这件事情祷告。那我那天呢，在他的小组里面，我听到他的分享哦，他说呢，他就看那个David Zhou 那个叔叔呢怎么照相哈、哦。可能我们都不觉得很 appreciate 说我们这些照相的同工呢，天天哎呀在照奔波来奔波去，喊啊就大家照相啊，留下一些我们肢体生活的这个记录，好像哎呀我们可能不在乎，对。可是这个孩子他要学习这个服事的时候，他说呢，他就被 David 叔叔呢非常的感动，他觉得他非常尽心的在做他的服事，他就常常留意他哦，在什么样的时候他会要有镜头，什么时候他会去跟弟兄姐妹说，哎，你们来来来，我跟你们照张相啊、哦，或者什么，他非常的留意，然后看到他那么认真的把所有的照相呢都把它收集起来，放在一个 CD 里面。然后他说他那天看到他把一个 CD 的照相呢就交给了谁、哦、然后他还交了一些给他家里面的人。他说我的天哪，他要做多少的 CD 把这些的照片一个个的这样送给人家、啊、他就非常的感动，他就觉得他这么小的事情上，细小的事情上，他说 David 叔叔都这么忠心，他觉得很感动。他就说我自己就在我的心里面说， 我服侍这个照相这个服侍的时候呢，我也学要像他一样。哎呀，我听到以后我就觉得很感动，我说你看，这就是他活在教会这个神的家里面他得着的益处。他只有在我这个小家里面，如果他爸爸跟他嗜好不一样，根本不照相，他可能就学不到这个，对不对？啊，他妈妈失情，不会弹琴，那万一他这个孩子他不喜欢弹琴，他也没办法学，就是说好像一这个去注意到说这些的侍奉，当然还是会了哈、啊。但是我就是举这么一个例子呢，让大家晓得说，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上次讲过，我们有很多的 silent language， 对不对？啊，这个啊。Silent language， 帮助我一下，怎么翻译成这个中文？就是也不是只有肢体语言，就是要就是说，他不是用嘴巴说出来，但是他其实是传递一个信息，对不对？他是听不见的这个语言，那包括你对他的印象，你给他的一个笑容，你的很殷勤的服侍，哈，你跟为别人祷告啊，像我那时候，我上次跟你们讲过，说我有一次到家里面，我就出来看一下子，然后这么晚怎么还没有出来？怎么这个我们的家中的大学生的那些聚会怎么还没有停止呢？我就出来一看，哎呀，发现这些大学毕业生呢，在为着那几个要回大学的这个年轻的弟兄姐妹，在为他们按手祷告，那些人跪着，然后其他这些大的人呢，就为他们祷告。哎呀，我说这个就是学来的，因为我们以前常常在一起祷告会的时候，我们都这个样子，谁要回大学了，我们就一起为大学生祷告。哎呀，现在我们没有机会，大人跟年轻人，我们现在都没有在一起祷告会。我这样一直出去看到他们这样，哎呀，我赶快蹑手蹑脚的出来，我心里非常感动。这就是他们有样学样就看出来了。你不需要嘴巴一直讲，一直闹，一直叨，一直叨，他就学到了，他就知道这个样子，他们可以把他们所有的祝福的意念、他们的担心、他们的心里面的盼望，可以借着祷告，好放。来把它传递的出来，好，神会听见神要做的事情，所以这都是教会的功用。如果像可君呢，如果这样问呢，就说我们教会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社团，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这么重要，对我们的家庭来说，对个人来说这么重要，到底我们能做什么？到底我们能做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 count， 都算数。但是如果是你要为着你的特别的你的孩子的那一群呢，我倒是非常非常鼓励你们可以在你们的儿童主日学的班，好，跟家长跟老师，你们可以好好的来谈一谈，很正面的来谈一谈，说到底我们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可以一起有个 collective 的一个聚集的一个力量，不要每一个家自己去奋斗，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对，我们有时候我们一起带孩子们一起出去郊游，有时候我们有最近才刚刚上个礼拜才刚刚玩的这个年轻人的 retreat 退休会 youth retreat， 对，他们去了40几个人，我听说非常好，从第一天晚上苏美也去了，对不对？说我听说非常好啊，然后呢大学生大学毕业生有些做事的他们都还请了一天假，要跑在那边待着，然后他大学生回来也待着，因为他们从小是这样子被长大的，所以到他们可以回馈可以来照顾的时候，他们也很不会觉得说哎呀你们是太小的孩子。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上次也没有机会讲，但是在我的讲义里面哈，在那天讲到那个家庭跟教会的角色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我提到那个家庭和教会对下一代教育各占其位各占其职哈，所以这一章这个讲义你们可以翻开来，那个教会呢到底我们可以站在什么样的位置，譬如说我们教会就是说教会呢，譬如说我们是不管是青少年或者是儿童，要宽广的接纳，这个对孩子们来说，对年轻人来说就是一个祝福，就是一个无声的语言。太好了，我想到 silent language 无声的语言，这个翻译好，就是一个无声语言，你对他的接纳。哎，我们不要为了孩子好像他有的时候有点奇怪的，我有一次去一个外州哈，那个孩子我们那个晚上的聚会哈，那个聚会其实是大部分都是很保守的基督徒，然后都是年纪比较就是中年至少中年以上，结果呢他们也有一些因为中年人的这个孩子们也来，也大概被父母讲就过来聚会，哎呀，就有两个孩子哈，这个头就像 这个黄色的机关啊，我们中国人都是黑色的头发，但是他们的头发是黄色的，竖的这么高，像一个机关一样这样走进来，所以又个子又高，我们下一代的孩子都长得很高，所以从那个门这样一进来，哎呀，你是招待，你要怎么去反应？前面你怎么办？还好你小孩还小，可能还心里还没有预备好，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呀，出去，这里不是你能够进来的地方啊，对不对？真丢人，怎么可以这样呢？好，我想我们不会这样，是不是？我们不会这样吧？所以这一个宽广的接纳，在神家里面一个宽广的接纳，其实就是一个很，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呢，这个接纳呢，跟我们要来教导，要来校正，哈，中间要有界限，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需要从圣灵来，要从祷告来，这个我前面有讲过，哈。但是教会呢，整个来说，那除了刚刚这种对于这种比较特殊一点的孩子们，我们对他们的接纳，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教学的模式，哈，叫做混龄的教学模式。我本来想要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在儿童主义学或是青少年，但是呢我没有时间，但是我非常希望哈，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或甚至我不晓得在别的地方能不能，那我们愿意来接受这样子的一种儿童主义学的教学方式。那在一些小的教会，可能你混龄是没办法的，就像我的孩子长大呢，他们因为教会很小，所以我那时候教儿童主日学老师的时候，是要么就是所有幼稚园以下全部都在一个班，然后那幼稚园以上全部都在一个班，我们就是用幼稚园来分界，所以我们的孩子呢就在一起。然后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没有，连幼稚园都没有，我们就是从婴儿一直到所有的孩子，那时候还没初中生，反正只要不上大堂的，我们就通通都在一起。我们唱一样的诗歌，我们一起学习，有奉献啊，小孩子来奉献，我们一起学习来支持海外的一个小孩子啊，一个比如说很贫穷地区的孩子，我们一起来学习读圣经，我们一起来听圣经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玩游戏，然后我们请大的孩子要照顾小的孩子。那我相信呢，在各个分家的小组里面，你们也是这样子的方式，对不对？都是混龄的方式。那我觉得这个，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因为被动的，没办法，因为所以呢，我常常有时候在小组呢，我就听到他们说，哎呀，你看这孩子这个年纪差距太大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分班啊，那我一定要把它分班。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很正面的来看混龄的教学方式，其实是益处很多的，很多的教学方式。那以前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哈，因为小学的有时候他老师分配不那个，有时候他会把两个年级分在一起啊，那时候我们中国的父母呢就反对的很厉害，通通都要去跟老师讲说，哎呀，不行，我儿子都已经六年级了，你怎么把他放到跟五年级一起上？那这样他们就学的不好啦，就好像他就降了一级，他就有损失。那儿童主日学也是一样，很多的老师都有一种观念，就如果我的班上好孩子的年纪呢有一点差距，甚至有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还提议说，最好一年级有一个班。一年级一个班，哎呀，我那时候我就 voice out， 那虽然我已经那时候不在儿童主日，我说我希望，我绝对不希望我看到我们教会到这样子的程度，不管我们教会将来孩子多大，好，我都觉得我这个不应该是我们该有的一个 concept， 好，应该在神的家里面一个礼拜才两个小时，好，再多一点三个小时，应该要训练他们能够跟不同年纪的人可以来相处。这个是一个混龄的教学方式。那有人呢有专门写就是混龄的教学方式有哪一些特殊的地方你可以注意，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了，你教学方式在乎我们的用心而已。好，所以但是我今天也只能介绍到这里，这是教会可以有的。所以你在家里面呢，可能你的孩子就只有一个两个，现在很多的孩子都只有一个，所以呢他很多的时候他们不会跟别人相处，你混龄的教学方式让孩子们学习 give and take， 他能够尊重年长的，他能够照顾年幼的，好，他能够彼此接纳不同，好，然后能够哎呀不会不耐烦。你说、哦、我们家的孩子有难道没有吗？对不对？每一家都有。我记得我们家这个教在我们家里面有小组聚会很多年，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哈啊，那很多年。那我们孩子的话生出来以后呢，也是一样，在我们家继续有教会，继续有小组的聚会。那你知道这个孩子呢，他有大的孩子来就抢他的东西，本来这个玩具呢就自己玩的，等到大的孩子来要抢，对不对？哎，抢了以后呢，结果呢还聚会小组聚完会以后，还得他们把玩具都给收好。哇，就一边埋怨一边叨一边念的，然后去收玩具。哎，这些的性格就慢慢慢慢就把它塑造起来。那这是一个机会教育，你可以正好在他埋怨的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跟他讲说，为什么我们要把家打开来，为什么我们要接纳这些圣徒，为什么我们要照顾这些的孩子们，为什么你要跟他们分享玩具，然后为什么我们口中不要埋怨。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但是这样子的祝福呢，是要在一个社会，要在一个社群里面，这样子的祝福才能够得着的。好，所以这个是那像我那天想到说，教会呢宽广的接纳，建立属灵的同伴，学习牺牲自我，要舍己，在家里都不太需要舍己，西瓜切了那都吃不完，教会呢你需要舍己，你吃完一片以后还想再去吃，可是看见呢只剩下三片，还有人没吃，就需要按耐住那个想吃西瓜的欲望。小孩子他就必须要舍己啊，就是在教会团体生活里面才会发生。他在学校的话也没有人会教他舍己，但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教他殷勤服侍的榜样。所以我刚刚举的那个 Daniel 讲他对 David 叔叔的啊，基督身体的丰富哦，他们才看得出来，原来你看神是给教会有这么多的恩赐，有人会唱诗，有人会弹琴。我那天有一个小女孩啊，很可爱，她妈妈跟我，因为我觉得大聚会，然后她呢很，我觉得她在那边走来走去很搅扰啊聚会，所以我就去跟她妈妈讲，我说孩子要不要带进来啊，我说因为她孩子很小，她说她说不好意思，她说师母她想要来看智慧阿姨弹琴。这样，而且孩子小的时候，他就知道，哎呀，他妈妈不会弹琴，他教会有个阿姨很会弹琴，他很被这个弹琴所吸引，对不对？哎呀，基督身体的丰富哈、哦，在家里面唱诗歌唱的这不成调，哎呀，可是你看青少年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就可以唱，可以大家一起唱诗。我听说今天早晨就有一个他们的大学生回来带他们唱敬拜带诗歌，听说非常非常好。我就看那几个大哥哥，哇，这个穿着衬衫领带皮鞋西装裤，我说你们什么事情这么那个啊，就他们就是为了带诗歌。好，所以非常好，基督身体，然后完备的圣经教导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有缺陷，对，我们可能非常就只专注一个，可是待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提供比较完备的圣经的教导。好，所以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可以那个。那我们今天呢要大家的讲义哈、哦、讲到这个喂养我的小羊啊、哦、你爱我吗？喂养我的小羊，我们还剩下十分钟。这样好吧，我把这个圣经念一遍，然后把一些重点提出来。好，那我们就彼此在祷告中纪念。好，约翰福音第21:15-17，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约翰福音第10:11，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羊舍命。彼得前书第5:2-4， 虽然这一段时间是这个段经文是对着长老说的，但是我想今天我们也都是小牧人，好，所以我把这段圣经也把它列出来。他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底下接着有几个点：第一个，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第二个，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有的时候我们是出于勉强，对不对？那是求神的帮助我们啊。第三个，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好，不是因为我可以有拿薪俸，有钱，好，当做一个工作啊，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心甘乐意。也不是最后一个，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个很重要，所以做老师或是做人师尊的哈，就是说，当然我们都不配啊。但是你做老师的，或是做父母，很重要，就是在我们罪性的里面有一个我们喜欢辖制，那个比我们年幼的，啊，这个 controlling 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罪性里面，很多的时候是很隐藏，但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别的东西控制不了，可是我可以控制这些小家伙啊。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圣灵要常常来光照洁净我们。对，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个主耶稣在问彼得这三次说你爱我吗，都是用 agape 这个字啊，这个爱的这个神的爱这个字。那我想这个大家听到常常有听到，虽然呢也有很特别严谨的呢觉得说我们不要这样子去分辨哈，但是我想基本上大部分的解经或是比较传统一点的呢，都是讲到这个 agape 这个爱呢是很特别的，不是我们人啊，我爱你，你爱我哈，那样子的，只是那样子很肤浅的爱。这个 agape 这个爱呢，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它是特别是讲到它是一个 unconditional 的 love， 是一个无条件的爱，而且它里头有一个意思呢，是你自愿的，出于你选择的，你愿意有一个自我的牺牲。self-denial 有一个否定自己自我牺牲的这样子表现出来的爱，表达出来的爱。所以那你觉得你若是彼得那个时候主耶稣问你，你会怎么说？你也深谙这个 agape 的这个字的意思。很难回答哈，所以难怪彼得不敢用同样的字回答他，不敢说 yes I do 不敢讲，不敢讲说是的，耶稣啊，哎，阿嘎佩，我很爱你，我爱你，我用神的爱，用那个愿意牺牲的爱来爱你。不敢回答，不敢用同样的字来回答。那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今天是出于我们这个天然的话，没有这个爱，没有这个阿嘎佩。但是我在这最后一堂课呢，我就特别希望我们能够回到我们所有服事的力量的泉源，就是这个爱，就是这个 agape。 所以在我这个部分的第一堂，我就问大家有没有觉得疲倦，有没有觉得不想做了，有没有觉得很灰心。莉莉亚很摇头，很坚强哈。我说如果有很大的原因，我自己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就是我的爱不够了，我的爱枯竭了，用光了，给不出来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爱，你是没有办法牧羊主的羊，没有办法。所以先爱耶稣，你用先学习舍己，先来摸着神的爱，先来学习耶稣的样式，先来爱耶稣，然后慢慢的，也许我们可以有同样的爱，慢慢的，一定的，不应该说是也许哈，一定可以有同样的爱来爱主的羊，先来爱耶稣。所以如果我今天我不愿意舍己的话，也就是说我还要保留我这个自我，我就是我，你要怎样？会不会在我们心里面，我就是我，我就是不想改变。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同工又怎么样，又就说也是真的好笑，又好气又好笑，你怎样呢？我就是这样，呵呵，你要还是不要，对不对？就很赖皮。我们在主面前也是这样哈。但是我就是不愿意改变，我就是这样。 照我本相，主啊，你不是照我本相接纳我吗？好，所以呢，将来我要照我本相进荣耀，照我本相进天堂。这你非得接纳我不可，怎么样呢？我已经买了门票了，对不对？你非得让我进去不可啊？那我就没办法。你知道，你如果觉得在我里头，我就是不愿意，我要保留我的自我呢？这个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个问题，我自己常常问自己，啊，就是我因为我爱主还不够。所以在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呢，我为他的祷告，我记得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讲过，好，为他三个祷告，啊，要他要健康，好，要有属灵的悟性，好，第三个祷告都是很认真的祷告。为什么要健康？我想你们也知道，因为那时候余弟兄的这个病，好，所以我希望他第一个孩子，我也心里面要有信心，至少希望他不要有他那个他同样的病，对不对？然后第二，要希望他有属灵的悟性。我希望他不，当然不希望他笨，对不对？但是我想呢，照余弟兄跟我的这个 average 的这个 IQ 的话呢，我想应该不需要为他的聪明祷告，我就为他属灵的悟性祷告。好，我希望他能够对神要认识神。到第三个的时候呢，圣灵在我里面要为他祷告，所以叫他来爱主。哎呀，我就是祷告不了。就是在孩子出生前几个月，我就是不行。第三个祷告，我就是祷告不出来，我掉眼泪，我都祷告不出来。为什么？才跟你说为什么啊？我深深的知道爱主不容易，爱主要舍己，而我要愿意，我的儿子愿意舍己来爱耶稣。我这个做妈的，我那时候很年轻。我就是祷告不出来，对，一直到孩子，我现在记不太得太久了啊、哦，不晓得他刚出生还是出生前，我总算有一天在神面前跪着祷告，匍匐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要他爱你，我要他一生一世的来爱你。”今天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舍不了自己，因为我不够爱耶稣，常常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不够爱耶稣。但是呢，你不愿意舍己，你就没办法牧养主的羊。所以我在底下举了几个例子，好，大家可以听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情形。它不是理论，你一定要有，一定有这个经历。你当老师，当爸妈妈，对不对？在个人的好物上舍己，舍不舍得了？连做爸妈的都会偏心呢，你更不要说做老师。做老师的偏心对小孩子是很大的伤害，所以你一定要在个人的好物上要舍己，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好，我不要再往继续发展了，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不然我可以举很多例子。在个人主观的看法上要舍己，例如什么？你想想看，我说的才是对的，他还没开始发言，我就已经把他定死罪了。他讲的肯定是错的。你看看他平常也不追求，也不读圣经。好，我们很多主观的看法。哎呀，因为他的背景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哎呀，他一定是这样想的。啊，因为他爸爸妈妈是这样子，所以他一定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在主观上面，主观的看法上不能够舍己，你也没办法牧养主的小羊。所以我前一阵子我不是举例吗？你看有多少神所重用的仆人，他的家庭背景可能是非常不堪回首的，没有办法看。那我们不能够在主观的看法上就已经把人家划在一个范围里面 label 他了，对不对？我们不能，如果要在个人的软弱上舍己，那要不要举个例子？做老师，你要牧养主的小羊，在个人软弱上拿什么软弱？你必须舍己才能牧养主的小羊。你们一定有吧？蔡妮，妥协啊，你容易妥协，容易妥协啊，这是你的软弱。好，下次我们知道了。OK， 还有呢？ 在经文理解上
讲的道理的方式那个讲出来了，
对，
这实际上我要做很多 homework、可是呢这设计的话我必须要花很多自己的时间来要去想这个问题、怎么把我的观点能够让孩子能够接受，这实际上我要舍到很多自己的时间的、
对，很好，对对对，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花这个时间，有时候我们懒惰马虎，这都是我们一些比较软弱的地方，很好，千平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还有没有个人的软弱？我有一次跟一个爸爸一个弟兄讲，我说如果你不在上网络这个事情上你能够得胜的话，我说你怎么样能够期待你的儿子可以不玩电动玩具？你只能说用爸爸的权威说，我只给你两个小时，我今天我高兴我才可以让你开上网，才把你电脑打开，你用爸爸的权威，可是你没有把一条生命的活路来交给他，他能够，你能够觉得他能够听你听到什么时候？所以在我们的软弱上，我要愿意舍己，为了爱耶稣，为了牧养主的小羊，我也要走出一条得胜的路来。在个人的性格上舍己，还有有没有大家想到？很好，面子问题，面子问题，性格上的软弱，性格上面的限制啊，还有我们不太会主动 extend our hands 去 approach people。我不太会主动跟人家打招呼，有没有？我们的性格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没有？嘉克有没有？你不会，对，他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个性格的限制。Irene 有没有这个性格的限制？有时候会有的。好，我觉得蛮多的，那个有，会有，会有，会，但是我要做老师没办法，对不对？我要做牧人，我做父母，我不爱讲话，我必须要，像我们家现在住三个老人，三个都家里都很安静，活动力很低。哎呀，我回家有的时候我也累得个半死，就想说安安静静，什么话都不要讲，这是最好。要不要舍己？哎，爸妈，我回来了。其实我心里面，对不对啊？巴不得说，哎，最好都没有人来跟我打招呼，最好安安静静啊，我就安安静静就好了，我自己吃饭，自己喝水，对不对？哎呀，可是你要舍己，你在家里面是这样，孩子也是一样，我心情不好，我要舍己，对不对？哎呀，不能孩子一天到晚看到我从公司回来，我就天天臭个脸，对不对？然后要来烦我，好，你没办法牧养他。你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对着你的一群的学生，即使你今天很软弱，所以我这个不只是在当老师啊，只是当老师你非得不，我只是要大家晓得你。你说带诗歌，我跟我们敬拜团队也讲，我说你今天早晨你就算跟你老公老婆或是你孩子吵了一架，你要怎么样来上台服事？怎么服事？死啊，对不对？你不死你就没有活的啦，没活路了，你非死不可，对不对？有时候真的很痛苦，那个死很痛苦，你有没有死过？很痛苦，真的很痛苦啊！这个人死不了，很痛苦。但是你是为谁死啊？为主死，也为了你所要牧养的小羊，是神托在我们手中的要死啊！刚刚讲到说那个对主的话，你平常就是不爱读书，就是一看书你就头大。也不读书不求圣解，我跟你讲，我就是这种，我不是不爱读书，我爱读书，但是我读很多乱七八糟什么书，只要是黑字，只要可以印出来，我偷偷写。我就拿着一张纸啊，有时候人家书掉下来一张纸，我也可以看半天。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这样对啊。可是呢，不读书不求圣解，那你后来你要教人家的时候，你还可不可以读书不求圣解？ 你就不行，对不对？挑灯夜战，你要把很多东西拿出来，细的不得了。我从来读书没有这么像我读圣经，有时候要讲课或是什么这样子那么认真，好细的不得了，我自己都觉得 amazing 哈。可是呢，神就让我从那个很细的那个读经、很认真的读经里面找到他的乐趣，呀，被圣灵充满，很喜乐。要舍己，舍己你才能够活。你不要很 sloppy， 你平常就是很 sloppy 的人，对不对？读书不求甚解，想到什么讲什么，就要被神对付，就要死，然后你才能够牧羊族的小孩，才能够有奶出来。对，像保罗说，我用奶来喂，我好像母亲乳养孩子一样，这样子的牧人啊，这是从生命、从死啊，从十字架里面过来的。所以按着神的旨意，不是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辖制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我就很快的，牧羊人的爱呢，要表现在寻找这几个讲义里面：寻找失丧的、残果受伤的。我就是常常觉得我力量不够，可是我自己很清楚，我知道神把一个 shepherd 的爱放在我的里面。那我希望你们也有，你自己里面要有这个爱。我们有限制，他没有办法像主耶稣一样，对，他可以一次服侍那么多人，我们没办法。但是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他也有限制，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看他需要退到野地去，他需要避开众人，连饭都没有得吃。只是呢，他出来的时候一看到，哇，有这么多人聚集跟着他，哦，就这样沿着这个海岸这样跟着他，他心里就动了慈心，他不忍心，对不对？看到这么多人流离在外头，流离的这个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所以他就动了慈心，他就招呼他们坐下来，给他们讲，然后还给他们吃饱。今天神也要把这样子一个牧人的爱放在我们里面。最后一堂课讲到牧羊族的小羊脱离了爱，我们是做不来这个服事的，做不来这个服事。我们需要有很多很多的技巧的训练，我们可能很心里面很盼望说，哎，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做就好，你只要告诉我怎么教就好，怎么样去维持秩序就好，告诉我，你把教材给我，我就讲就好了啊，没关系啊，我们很急着想我们要好好的服侍。但是事实上呢，今天要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器皿，他那个向主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不厌其烦的讲，不厌其烦的讲。我也很希望能够踏在这样子的根基上，以后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我们还可以有儿童主日学在教学方面的训练，我们可以有专一的，有哪一个 topic 特别的训练，比如说我们这个混龄的教学模式，我们就可以请人来教我们，对不对？我们可以教导孩子们怎么祷告，我们可以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主题，我们来学习啊，我们怎么样让孩子们对圣经有兴趣，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来学习。但是最主要的是我这个人，我里头的爱，那个从神那里来的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没有这个爱是没有办法牧养。今天多少人他们离开了这个做牧者的这个岗位，他读了神学院，他可能宁愿他去做别的事情，哦，他可以去做其他的工作，但是呢，他要牧养的话，你这就要了你的命啊！你不舍命，你就没有办法做牧羊人。对，王欣一直点头，因为他做牧羊人，对不对？是不是？你没有舍己，没有爱，是没办法做下去的。有时候很伤心，有时候很受伤。好，做父母的，有一次有一个母亲哦，年长的母亲跟我讲了，像好多年以前，我想大概有四五个小时哦，到那个我的耳朵烫的哦不得了，那时候是老电话，烫的不得了。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就到处去寻找有没有那个挂的耳机。我说那个烫的，哎呀，他伤透了心啊，被他的孩子，被他的女儿伤透了心，他把所有的都给他的孩子，可是他落了一场空啊。牧羊人受伤会受伤哈，所以要喂养他，有需要的时候你要喂他，你不要需要的时候你自己去找吃的，你就不是一个好的牧羊人。你要给他吃的饱足，他才不会到外头去打野食。他在那里吃，这里你吃不饱，他就天天到处去打野食，那吃到有毒的，对不对？啊，这个 余弟兄也常常讲，所以你需要要喂养，你要给他好的给他吃，你不要给他 junk food， 你不要天天只是带他玩啊，带他这个活动，那些活动的里面，带他玩的里面，小孩子是they grow when they play， 所以我不是反对玩啊，就玩玩对小孩子很重要，可是就在玩的里面，你都要把耶稣基督给他。要喂养，要引导他，所以这次我们余弟兄出的这个不晓得是不是他出的那个小组的 homework 里面呢，就提到说，哎呀，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的肢体有做不对的事情，你要怎么去面对？那我们先我们自己家的孩子，我们也许呢就不知道你怎么去面对的。才宁这种很容易妥协的个性，啊。但是如果是我的孩子呢，我爱够，对不对？我爱够，我就不能够忍心说，哎呀，你怎么能够做错了？你能够那个吗？对不对？不能这样啊！我们以前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教会服事主的人啊，他的孩子呢，在高中的时候吸毒，以前是我的学生。啊，碰到这样的情形，你要怎么面对 ？Shut the door， 这种人从此拒绝往来户，啊，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就这样子，就不管了嘛？对不对？这个孩子，哎呀，我不能管。如果发生在你的班上，你会怎么样？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管，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管。有一次那个 Dr. Ekman 呢到我们中间来讲到，我忘记我在那跟人讲过哈，他坐在我旁边，好，是我那个神学院的那个老师，他长得真的像圣诞老公公，呵呵，胖胖的哈，然后他来我们家，然后那时候还没盖好堂，在小堂里面，他坐我旁边，他就说 How many kids do you have？ 然后他问我说有几个孩子，我马上说哦 ,60 maybe。他说我说有60个孩子。他就眼睛真的好大。然后哦他说 ,I mean you and the pastor, you。他说你跟余弟兄了几个孩子。我说 only two。然后我说我以为你问我们教会有啥，他说 you are really a shepherd。他说你真的是一个牧人啊。对吧，他一问我几个孩子，我马上就想到我们教会有多少孩子。我说大概有60个孩子。啊，我们把人家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要有这样子，你要像我们这个大学生到我们这边，当然我们力量很有限了，但我不是，但是至少心要对，对，我要给他们带饭包回去，我煮一大锅，每次礼拜三我就赶回去给他们煮，他都要吃肉，他吃看着重的看得到的肉，对不对？哎呀，我把剩菜就摆在那个地方 ，Jacqueline 可以做，我说你们要带饭包。把饭菜通通都拿去，所以现在我们家没有什么饭盒，我叫他们带回来都没带回来给我，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要拿什么，拿三明治袋子来给他们装剩的东西回去。哎，我将心比心，我想到说我们家的孩子明天中午就没东西吃，那你会想到说，哎，这些孩子都一样的，对，明天早上他们明天晚上也要吃，明天中午也要吃东西，早餐呢就不会照顾自己，哎呀，都把东西通通都带回去啊。这个心呢，就是一个你就是要。啊，喂养他，引导他，啊，要保护他，都是把他当作你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虽然还是有差别的啦，啊，还是会有我们这个不完全的人，还总是会有差别，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力量会有限。但是我们求神，如果今天我在这个服事里面，求神把那个牧养的牧人的爱放在我的里面，那个舍己的爱放在里面，要管教不守规矩的，这边讲管教不守规矩，你要不要管？要管。我有一次管我们有一个好多年以前我们管一个孩子，他穿衣服，他穿一个stripless， 没有那个的来参加教会的退休会，他们辅导不管，我实在是忍不住哈，我是要坐到那边去，我就跟他讲，我说谁谁谁，我说你要不要穿个外套，穿个外套。我说啊，这个神给我们女人的这个 body 好是很 precious 的，是很宝贝的。我说不需要穿这么少。结果是怎么样？ 那个孩子后来很恨我，我听说后来很恨我，不肯跟我讲话。所以我自己也在检讨哈，我就说想说，哎呀，我也许下次应该，不知道应该有什么方法。后来就没有再碰到这样的情形。我家里又没女儿，哈，对，啊，然后对媳妇讲话又更小心一点。所以呢，我自己也在学哈。可是，哎呀，我就觉得，我就哎呀，心里面就很那个，对，我就希望说你不要，对不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就是，也许我太多管闲事了，哦，对不起，算我没讲。那在课堂中如何才是最有效的教养方式，这是最后一个点，哦，有爱人家会知道，你的孩子会知道谁爱他，他非常知道。最有效的教学方式就是你把这一堂课教好，就跟余弟兄上次引用我们那时候有看一个 paper， 我给他看了，他说最好的牧养就是最好，最好的敬拜就是一个最好的关怀。那这个敬拜包括了诗歌的敬拜，包括了祷告，包括了信息还是最重要。这就是最好的关怀，最好的牧养就是你给他一堂，你给他在上课的时候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全心全意的爱他们，这就是最有效的一个牧养。因为我们讲上了课完了以后，我们大家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大家也都很忙，对不对？就抓住这个机会，我们来牧养主的小羊，全心全意的爱他们。对不起，我们时间超过了，等一下饭食同工要说，我们这一班就没有去好好上吃饭啊。啊，我很希望你们能够，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可以问问题，那我们再讨论，好不好？但是呢，我先祷告，我们先把这堂课结束，然后愿意留下来的人留下来。主啊，我们要谢谢你，哦，给我们这个不配的人，但是你却把那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分放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来照管你的小羊，哦，不管是在我们家中的，不管是在教会里面的，我们都向你要一个忠心，也向你要一份爱，叫我们可以照着你所托付的来牧养你的小羊。谢谢你，主要我们也愿意在课堂结束的时候，我们用圣经中哥林多前书第13章保罗教导我们的爱来作为我们的祷告跟结束。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咒祭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必终归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